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为期三天的澳大利亚东盟峰会进入最后一天议程，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一些东盟成员国领导人表示，致力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才能带来地区局势的长治久安。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也说，东盟与澳大利亚是想法一致的伙伴，崇尚自由贸易、多边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价值观。他们在发表上述评论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在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一个国际法庭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后，国际社会一直呼吁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并尊重这项裁决。在中国政权领导人习近平再次由被视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推举为党政军领导人之后，中国军方也再次宣布效忠这位政治强人。中国国防部星期天刊登《解放军报》的文章，宣示全军官兵必须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坚决听从习主席号令指挥。习近平在自从上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五年来，大大加强了对军权的掌控，包括以贪污腐败、等罪名将军方最资深的一些将领解职。如今，中国国防部网站首页的显要位置总是由有关习近平的多则消息长期占据。中国军方警告说，如果美方将星期五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国防部星期六公布了发言人吴谦宣读的一份视频声明，称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并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关系联系，停止对台授武。美国国会这个月早些时候一致投票通过了对行政当局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表达了国会认为政府应该鼓励美国和台湾所有级别官员，包括军方官员互访的意见。川普总统在台湾旅行法即将自动生效的当天签署了这项法案，因而被一些人认为他在美中贸易大战可能即将开打前打出台湾牌，向北京施加压力。美军多个兵种正在北极地区展开两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方说，举行这项大规模军事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检验美军在严寒气候展开联合作战的能力。作为海军定期在北冰洋上举行的冰雪军事演习的一部分，美国海军康涅狄克号潜艇一星期前在北冰洋某海域冲破冰盖浮出海面。几天后，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攻击潜艇也冲破冰层露出顶部，参与美国海军主导的军演。美国海军称，为期五个星期的冰雪军演包括演练美军与伙伴国家海军在北极协同作战的能力。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前邦联邦调查局官员星期六针对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晚上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凯布发表意见。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霍尔德就麦凯布的被解雇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是危险的做法。曾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布伦南经常批评川普政府，他在推特上发文直指川普总统当贪赃枉法、道德败坏和政治腐败的一切水落石出后，你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进入你本来应该去的历史垃圾堆。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古德拉特星期六也发表声明，麦凯布的所作所为他说玷污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以上播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我是 Cat。
Cat， 上次我不在，听说是你介绍的节目内容。
对啊，
那今天还是你来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美国大学的篮球联赛。
It's madness。
吃顿全素食。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要聊聊怎么戒毒。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苦吗？
好，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ong standing. Long standing is spelled L-O-N-G-S-T-A-N-D-I-N-G. Long standing.
Long standing, 形容词，意思是长期存在的。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has been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 after a surgical procedure for a long standing abdominal condition.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由于长期腹痛接受手术后出院，在英国城市普利茅斯。
With over 66%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verweight, obesity continues to be a long standing health issue for Plymouth.
普利茅斯66%的成年人口超重，肥胖问题是这个城市长期面临的健康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ng standing, long standing, long standing.
我有个朋友最近就解决了个 long standing issue,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What's the issue?
学历问题，他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人缘也好，可是啊，就是学历低，所以在公司升不上去。现在好了，学历拿到了，前途光明了。
Good for him. But I hope he didn't get his degree from one of the schools that we call degree mills.
Degree mills? 学历磨坊？
That's right. It's the kind of school that churns out graduates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哦，你说的是文凭工厂，而且你还用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churn out。 咱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浪漫小说那里多出了一大排，看起来是相同作者写的一系列丛书。我随便翻了两三本，发现内容大同小异，情节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urn out. Churn is spelled C-H-U-R-N and out O-U-T. Churn out.
Churn 作为动词，本身有大量生产的意思，加上 out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不顾质量的粗糙生产，大量炮制。就像上面的例子中，这些浪漫小说内容相差不多，而且一本接着一本的上市，这让我觉得这些书质量不高，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批量生产。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旅行者可不一样，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选择纪念品的。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这段话是说，每次我去国外旅行的时候，都会寻找特别的纪念品带回家。很多时候，我会找一名当地的匠人，让他制作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不想要那些工厂生产的小纪念品，那种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东西完全不吸引我。
说起 trinket, 我的朋友经常带给我这种东西，像钥匙链、冰箱贴之类的。但其实我跟上面例子中的人观点一样。
I would much prefer a good story than something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相比起那些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我更想听一个好故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我的好朋友最近正在研究要申请哪所大学，选择非常多，他该选择一所有名气的大学还是离家近的，是在城市还是在郊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下面的例子里谈到了一所大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 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我绝对不相信这种快速教育能教出优秀的毕业生。这也让我想到我妹妹的婚礼策划师。我看过她的很多作品，可是看起来新人的装束、花束的选择，还有婚礼流程，全部都一模一样。
He seems to be churning out wedding ceremonies,Like a factory makes widgets.
他策划婚礼就像工厂生产零件一样大量炮制。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urn out, 意思是不顾质量的大量炮制。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可不是在文凭工厂混的学历，人家啊是到全美排名前五的名校读大。
I'm not really obsessed with top schools. I think most rankings are skewed one way or the other.
I agree. Ranking is not as important a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不过我这个观点好多父母就不赞同，就拿我妈来说，从我刚上小学开始，他就一直跟我说，以后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啊，还要当全班第一。
Sounds like you have a demanding mom, 虎妈。
哎，可不是吗？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虎妈。
嘿，无穷，你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怎么了？
哎，别提了，还不是我男朋友，他什么都告诉他妈妈，连我们吵架都说，我真是受不了了，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嘛。
Oh yeah, mama's boys can be hard to deal with.
Wait a second, 你说 mama's boy?
Yep, a mama's boy is used to describe a guy who is excessively attached to his mother.
Oh, 就是什么都要听妈妈的话的那种男生，简直就是我男朋友的写照嘛， mama's boy. 那什么都听父母话的女生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kind of girl...Daddy's little girl, 爸爸的小女儿。
Mama's boy, daddy's little girl, 真形象。其实我觉得孩子有这种依赖性，家长也有责任。
Yep, I've seen some helicopter parents. They are pretty scary.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
That's right. Helicopter parents refer to those who always hover over their children, even when they're already grown up. 这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家长。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是说家长像直升机一样一直在你头顶上嗡嗡嗡的盘旋。对了，前段时间还出了个虎妈，你记得吗？虎妈要怎么说呢？
Of course, 虎妈 is called tiger mom.
对，现在大家都管这种对子女管教特别严厉的妈妈叫做 tiger mom, 虎妈。Thank goodness, my mom is not a tiger mom.
Good for you. 好，现在看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形容对家长严重依赖的孩子，男孩可以用 mama's boy， 乖乖女可以叫做 daddy's little girl。 第二，过分关心孩子的直升机父母是 helicopter parents。 第三，管教严厉的母亲叫做 tiger mom。
I don't want to date a mama's boy， 他们太不独立了。不过啊，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be daddy's little girl， 希望能永远被人宠着。
那是不是叫宽以律己，严以待人？
嘿、hey, 你最近中文进步不少啊 Cat。
Hey, thanks. Okay, daddy's little girl, do you think you can cook for your boyfriend if he wants a homemade meal?
你可问着了，别的不行，做饭我在行啊，给男朋友做顿爱心晚餐不在话下。
Really? I'd have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你不信？哪天我给你露一手。不过啊，说到女友下厨做饭，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这个。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怪不得这家很久没有人来做客了，东西那么难吃，客人都被吓跑了。
So, Yanglin, would I be in the same boat as Robert if I visited your place and tried your cooking?
什么？你说我做的饭和 Liz 做的东西一样难吃，你会像 Robert 一样可怜？
I'm just teasing you.
哼，哪天让你试试我的手艺，保准你心服口服。
I look forward to that.
好，言归正传，咱们来听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 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这样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 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她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她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她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21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 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哇哦，赌场里的名堂还真多。不过像我这种初级水平的，也就是拉拉老虎机。
Be careful. People can get addicted even when they're just playing slot machines.
所以说啊，少赌为妙，而且得知道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什么时候收手。好啦，下面咱们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杨晨 ，Are you ready for March Madness?
Yes, I am. And you?
I'm ready too.
嘿，咱俩说的这么激动，听众可能还不知道 March Madness 三月疯狂是怎么回事。
March Madness is when all of America watches a huge men's college basketball tournament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month of March every year. It's madness.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到了三月疯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要看大学生篮球联赛，好多人说比 NBA 还好看呢。
The most fun to watch are the Sweet 16, Elite 8, Final 4, and finally, the Championship.
Sweet 16, 甜蜜的16岁?
No, it's the final 16 teams that are left in the tournament.
这里的 Sweet 16应该是甜蜜的16队，就是剩下的16支队伍。Elite 8可以说是精英八强 ，Final 4最后四强，当然还有 The Championship， 最后的两个队争夺冠军。现在全美国的人都陷入了 March Madness， 我想那些在校的大学生一定更疯狂了。
When I was in college, my team made it, or my team advanced to the Sweet 16. We played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but we lost because of our poor shooting and because of Kentucky's strong defense.
自己是 poor shooting, 投篮不准，而对方有 strong defense, 强劲的防守，那还打什么球啊？太好笑了，这样的队还能进入 Sweet 16?
Well, it looks like somebody has been infected with some March Madness. It's March Madness, baby!
现在就是三月， March Madness 就要开始啦。能在电视上看那些又年轻又帅的大学男生灌篮，太过眼瘾了。
Hey, let's have a March Madness party at my place.
Great idea! It's gonna be a lot of fun. 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856001.info 就行了。拼写方法是856001.info。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856001.info。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为期三天的澳大利亚东盟峰会进入最后一天议程，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一些东盟成员国领导人表示，致力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才能带来地区局势的长治久安。他们在发表上述评论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在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一个国际法庭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后，国际社会一直呼吁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并尊重这项裁决。美军多个兵种正在北极地区展开两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方说，举行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检验美军在严寒气候展开联合作战的能力。作为海军定期在北冰洋上举行的冰雪军事演习的一部分，美国海军康涅狄克号潜艇一星期前在北冰洋某海域冲破冰盖浮出海面。几天后，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攻击潜艇也冲破冰层露出顶部，参与美国海军主导的军演。美国海军称，为期五个星期的冰雪军演包括演练美军与伙伴国家海军在北极协同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来自美国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警队的1500名军人正在阿拉斯加北极圈内展开两年一度的北极优势联合军演。一支特种部队也参与了这次的演习。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的冰盖正在融化，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新的商机和安全挑战。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前联邦政府官员星期六针对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晚上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凯布发表意见。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霍尔德就麦凯布的被解雇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是危险的做法。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布伦南经常批评川普政府，他在推特上的发文直指川普说，当贪赃枉法、道德败坏和政治腐败的一切水落石出后，你定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进入你本来应该去的历史垃圾堆。曾经与麦凯布一起工作两年前退休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弗兰克·蒙塔亚对网上新闻平台商业内幕说，这是对一个好人和公仆的政治刺杀，也是对他所服务的机构的大肆污蔑。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古德拉特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麦凯布的所作所为玷污了联调局的声誉。佛罗里达州警方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上星期在一条繁忙高速公路上步行桥坍塌中所有遇难者的尸体。他们星期六从坍塌废墟中找到了5具尸体。步行桥坍塌中的一位受伤的人在医院不治身亡。这座耗资1420万美元、定于明年投入使用的步行桥，位于一条8车道高速公路之上，以便让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学生方便地走到很多学生居住的社区。去年一名学生穿过高速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后身亡。俄罗斯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总统，人们肯定普京会再次当选总统继续执政。普京已经做了俄罗斯18年领导人。普京面临7名候选人的挑战，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威胁。但是俄罗斯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勒瓦达中心去年12月进行的民调显示，58%的选民将抵制这次选举。普京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但是纳瓦尔尼已经被取消了参加竞选的资格。他去年12月被判犯有贪污罪，判处5年徒刑，缓期执行。纳尔瓦尼说，这次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他参加竞选。韩国媒体星期天说，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前往芬兰与一些前美国外交官会面。一个朝鲜代表团刚刚结束与瑞典外交官的3天会谈，这次会谈有可能促成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韩通社报道说，有人看到朝鲜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崔康一在北京首都机场登上飞往芬兰的飞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3月13号星期二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中国人大在星期天通过了修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开展无限期执政。几个星期来，中国内部针对修宪的反对和质疑声都被中国官方销声匿迹。不过在海外，一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已经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甚至中国的校园和街头展开。这场活动是由谁发起的？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中国影响力逐渐渗透西方校园的时刻，这场对习近平高喊我反对的运动，它能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又具有多大的意义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为您邀请多位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不过现在我们唯一联系上的一位嘉宾呢，这是六四的学运领袖，也是海外组织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早上好。
啊，您好郑玉文啊，谢谢你。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加州阿拉米达学院的学生李亚田。李亚田小姐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好主持人，
欢迎你。那么另外两位嘉宾呢，我们现在试图再继续与他们建立连线当中啊，如果稍后连线建立了，我们随时把他们带进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是今天在中国，这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也翻越了中国共产党的铁幕，达到了中国的校园里。或许我们的导播稍后有空可以放上这样的一个照片，这是今天来自中国山西大学校园内一个布告栏上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贴出了这样的一个图像，就是现在在欧美、在亚洲、在很多的地方大学校园里面在流传的这样的海报，习近平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这样的一个抗议海报。我想先请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谈这场运动从3月1号展开以来到今天进入到了中国，您怎么样看待这场运动它所掀起的影响？
这个运动当然是非常令人鼓舞，到能够深入到墙内，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也是当初啊有这样一个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国内的人被压制受到各种的打压，那么在国内能够发出这种声音来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在海外做这些，一个就是替国内的人发出声音，发出他们不敢发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啊在国内做同样的事情啊。我想美国之音的听众中间有不少的年轻人，在推特上也有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自己的校园做类似的事情，把真正的民意表达出来。
嗯哼，是。那我接下来就想请教在加州的李亚田女士啊，李女士，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周峰锁先生他提到的这一次你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已经不容易，但是在海外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实际上也不容易。许多的中国留学生可能担心中国政府未来会报复，或者担心未来回到中国会受到影响。跟我们谈谈你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你是否会对未来有所担忧呢？
我其实你要说担忧的话应该会有的，因为中领馆它总是会有第一手的，就是海外这些反抗运动，他总是会有第一手的情报。他会就像我听说的，他们会比如说你要在领馆门前抗议或者怎么样，他会把你的这个人脸抓拍下来，然后把你这个资料什么的，然后都挖掘出来，回头然后你在国内的亲人就可能会被他们骚扰，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你要说不担忧的话，也不太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担忧的吧。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场活动呢？
这个。感觉应该是个 long story 了，因为就简单说一下，就是我16岁那年离开中国去自己去海外求学，然后如果说我要是6岁开始上学的话，那我应该在中国有接受了10年的教育，就是在当时青春期自己反叛期，就是那个 自己叛逆心理萌芽的时候，那时候虽然说没有对这个有太深的意识，但是那时候就开始对接受的，反正从小接受的这种教育就开始有一些不满，但是还没有上升到就是对这个政权、对共产党所不满的这种程度吧。那时候也是朦胧的，就是对六四啊，或者是对当时的西藏什么的都有一些简单的了解，但是还可能说还不够上升到完全反共的这样一个层面。然后如果但是等到现在再一回想的话，就感觉到自己这么多年接受的教育完全就是捏造的，像比如说就是捏造的历史啊，然后一些谎言，所以说现在再回想到那个时候，心里是感觉非常不满的，所以说非常怎么说呢，就非常非常想发泄出来。
是，那你对这是你对这一次啊，习近平通过修宪把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给取消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你希望能够通过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传达的什么样的心声呢？
我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场影响其实有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首先不知道国内的人他到底能不能真正就是说翻墙出来能看到的人有多少。但是就目前来讲吧，习近平他无限期执政已经成了一个定局，所以说我们海外的人只能就是尽自己最怎么说呢，尽自己最能尽的力量表达一下自己的声音而已，我觉得。
好的，我们现在接听另外一位也参与了这场活动的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李龙霄先生。李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在线上，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刚刚您也听到了这个在加州的这位李小姐她的说法，跟我们谈谈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知道了这场活动，那么又为什么决定要来参与呢？
我是在推特上面看到了中国学自联的他们对于加利福尼亚这个 Not My President 活动的回应，他们发起了一个 Never My President， 而且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态度以及意识形态看法对我来说是更于接近的，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不管是他一人独裁也好，还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也好，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独裁专制。我从根本上就是反共的，不管习近平修宪连任与否，所以我加入了推特上得知的这个中国学自联的活动。
嗯哼，是李龙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对你进行了专访，那么这篇报道也引起了很多的媒体的转载和关注。那么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知道你也透露了不愿意公开露面，但是呢，愿意来参加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跟我们谈一谈，今天这场活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了最新的发展是，它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在山西大学现在也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它的扩展呢？
我认为活动扩展，有更多的人敢于发出声音是好事，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的活动来说可能已经有点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不管习近平连任与否，他都是独裁专制，等到这个节骨眼上再出来活动发出声音，恐怕真的是已经有点晚了，在习近平集中权力到他个人手上之后。
是，那么周峰锁先生，我就想听听您的看法。就像李龙霄刚刚所说的，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现在已成定局了，那么这场在海外掀起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活动，它还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您的看法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包括像昨天我们去领事馆前的时候，这次是非常明显，就是在那里等待签证的那么多人，他看着我们的时候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是默许支持，甚至公开表示支持的啊。最后呢，我们还发现有那么五六个人，就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突然加入我们了，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说法哈，我们的旗帜口号来加入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广泛的现象，就是中国人这种敢怒不敢言啊，他们不敢表达，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看到这种以后，他就是有样学样啊，他们就知道啊。这样表达出来，而且的确是参与的人心情都感到很舒畅，因为在这种万马齐喑，14亿人被当作牛马啊，这样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反抗的声音的时候， 有这样一种声音能够站出来表达啊，的确是一种荣誉，是一种骄傲。所以我想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希望能够参与出来。因为他这个现在中共从他这个所谓一党专制啊，到成这种个人皇帝制度，这当然是有它内在的必然性。你要看这个国际共运，所谓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最后从这个一党变成家族啊，这种个人传承啊，我们不用看太远，看北韩就知道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更多的人能够从现在从习近平称帝这样一个事情意识到中共这样这个政权哈，他这种暴虐反动的性质能够加入到这个中间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在习近平称帝以后，意识到中国人所处的这种奴隶啊，没有选票，被一个皇帝所指使这样的这种屈辱的位置，我还是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在这个时候，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多的人警醒的一个机会啊，特别是年轻人。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还正是时候。
是，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另外一位嘉宾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这是第四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吴乐宝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吴先生？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刚刚也讨论了一下，谈到了就是说现在呢，既然人大已经表决通过，这场修宪已经过关，习近平可以说正式的展开了这个无限期的执政了。那么也有人说这样的事已成定局，这场所谓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在海外还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刚刚也听到了周峰佐先生，他仍然是非常的乐观，认为还是应该持续下去。那么跟我们谈谈，就在中国国内这种舆论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发出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像这种在海外的声音，这种抗议声和质疑的声浪，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你来参与这次的行动呢？
我参与这次行动主要是想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因为根据我的观察的话，在我们这个澳洲国立大学有超过20%的同学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留学生，但是这些等留学生的话，大多数是平常是不关心政治的，除非是这个大使馆、中国政府这样领事馆、学联需要他们关注，比如说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或者是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访问这个澳大利亚的校园的时候，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或者澳洲的某个议员、政府官员对于台湾、香港使用国家特惠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辱华。这个时候他们会关心政治，会走上街头，会抗议，非常非常关心。他们的逻辑我认为是很荒唐的。当然他们看我这样作为一个意见学生的话，他们也认为我的逻辑是荒唐的。我就是想，他们平常不关心政治，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我通过贴海报这种形式，里边有习近平的肖像，应该是可以给咱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些海报的同学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习近平的权力的过分集中、无限制的任期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是另一场战争，还是发动对外的战争，包括可能潜在的对南海、台湾或者是军事直接干预香港的政治，这些行动都是很可怕的。我希望这些中国留学生能考虑，能够就是自己思考一下，我的不一定对，他们不一定是，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思考，不要像那个政府洗脑的那样告诉他什么可能就是什么。
好的，
这就是我的一些目的。
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三位参与了这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运动的中国留学生，以及邀请到了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佐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谈一谈这场运动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要如何的继续来推动下去。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听众热线呢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欢迎您留下您的意见。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请说。
喂，
蒋先生，我们可以听得到。
我们伟大的领袖英明神武啊，千年圣君，我来给大家放一段6年前的录音。
贺国强同志、周永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
好的，蒋先生，您
好，我刚才发了录音，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我们都听见了，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吗？
我们伟大的领袖也是高风亮节的，不过是反义词。谢谢。
好，谢谢您，蒋先生。另外，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主持人好。哎，我认为啊，这个改变国家主席的任期啊，不能说是历史的倒退。当年这个邓小平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际上只是废除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外其他领导人的终身制。邓小平不在了以后，江才当家，所以吴当政时江还在问政，造成中国政坛上的空前腐败。习近平十八大以后主政，改变了江的实际这个终身问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习近平挽救了这个国家。中国的问题，习近平是需要时间来一步一步解决的。习近平是想把这个国家变得强大，不想让我们的留学生，在美国，在有时在街上被这个美国人称为小黄人什么的，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本人是一名这个留学生，我是支持国家修宪的。对于这次运动，我对这些留学生有一些质疑。第一，各位既然敢在这里抛头露面，那说明各位背景一定是有红二代或者是官二代的基因，所以你们不怕回国有一些后果。第二，或者你们已经取得了在当地的永久居留资格，那么以现在的学生身份，不可能是以人才计划来取得资格的，一定是以投资取得资格的。而你们所付出的投资如此巨额的，有如此大的数额，那请问又是从哪里来的？第二，国家已经规定不许进行盈利性投资，那么各位，请问你们是不是违法了呢？
嗯哼，好，那我可不可以也请教李先生，您还在线上吗？李先生还在线上吗？本来也想请教他，他为何支持这次的修宪，他是支持的原因是在哪里？不过李先生好像已经挂电话线了。我们下面再来听听来自浙江的蒋先生，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几位嘉宾一起来答复。浙江的蒋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请问今天讨论什么话题啊？今天讨论的
啊，对不起，蒋先生，您可以先把电话挂断，先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稍后再打电话进来啊。谢谢您。那我想，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当然，刚刚河北李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也想先请我们的几位学生代表来做一个答复，是不是能先请在澳大利亚的吴乐宝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在这个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在发起这个所谓的“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这场运动的时候，确实也有很多人质疑，到底这场活动是由谁发起的？那么他的背后的推手是谁？那么参与这场活动的学生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背景？那么你对刚刚河北李先生所提出的质疑，他说能够这样的抛头露面，是不是具有红二代、官二代的背景？那么是不是因为通过投资移民，那么他们的家族是不是很有钱，所以未来不用害怕回到中国？那么甚至我们看到了在《纽约时报》针对这场运动做的报道里面，那么也就一些问题提出，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认为在海外就进行这样的一种质疑或抗议中共的运动，或许可以在未来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得到一些帮助。那么当然了，这个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黑手的影响又是另外一个反面的素材，稍后我们可以继续来谈。但是我想先请吴乐宝先生，就刚刚的这位听友的这个疑问，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关于他的疑问的话，就是说我个人一个身份的话，在2011年的时候，我是在中国所谓的在这个中国茉莉花革命期间，我是被拘捕，在两年之后，我是通过香港来到澳大利亚，当时我就是已经有了是澳大利亚的庇护难民身份，所以这个我个人的话，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是没有什么申请签证的这个要求的。至于其他同学的话，像今天有我们几个同学站出来是抛头露面，还有更多的同学实际上都是匿名来参与这场活动，在海外的这个风险并不是不存在的，尤其对于这些匿名的同学，他们感觉到这个风险是扎扎实实存在的，甚至像我们这样就是已经取得海外居留权的人，这个风险并不是不存在。比如说近来我们知道的在香港铜锣湾书店被这个绑架回国的书商，很多都已经是西方国家的公民，比如说桂明海先生最近是闹得沸沸扬扬的，甚至在绑架回国之后被威胁上电视道歉，甚至谴责帮助桂明海先生的瑞典大使馆、瑞典政府。这样 习近平在这五年的倒车历史倒车我们是看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包括美国之音之中，今天我们的电话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有几位先生打来电话，明显是以一种，我并不是说美国之音不能质疑，或者我们几个家我们几个留学生或者周峰显先生我们是不能质疑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但是今天这些电话的话，我就说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力量，我只是就是说表示怀疑吧，我也不能去肯定。
嗯
啊，像澳大利亚的话，现在我们最近是出了一本书叫做 Silence Invading， 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有一个风波，就是最被出版曾经被出版商因为害怕中国政府的影响退回，我想的话就是中国政府在海外的这种影响制造在华人中留学，不仅是就是留学生群体，整个华人群体华人社区中的一种恐惧，来进而控制华人社区，来影响西方政府的这种，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容忽视的，是正在发展，而且是愈演愈烈的。好，这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纽约的李龙肖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刚刚你也听到了这个吴乐宝先生的说法，他也提到了这本介绍有关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校园进行的所谓的无声的侵略的这本书，确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和讨论。那这也让人想到，在海外即便环境这样的一个困难，要发起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甚至中国领导人的这样的一场运动的话，其实是面临很大的风险和挑战的。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在参与这场运动之后是不是有遭遇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呢？
目前我个人来说，暂时还没有遇到过什么中国政府的报复打击之类的活动，但是我想既然我都已经抛头露面了，那么在未来的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很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风险。
是，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加州的李亚田，李亚田女士，李亚田小姐，你的看法呢？那么在你参与这场活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甚至也有人说，当他们在贴出海报之后，另外就有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把海报给撕下。你有没有遭遇类似的情况？那在参与这场活动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可能面临的风险？
首先，我贴的那天，就我和封锁先生我们一块贴的那一天，并没有遇到这种挑战，因为我们贴的那天好像并没有遇到有中国学生在旁边。对，当时他看了旁边有几个就是亚洲的学生然后在讲话，当时我还就心里会想，我要是往上贴的话会不会那几个人是中国人然后过来就跟我把这个海报撕掉，然后我们就会就此打起来。但是后来我听他们讲的是韩语，所以说从头到尾贴的那一天并没有遇到中国学生在旁边，所以说可以说贴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挑战。但是现在不知道就我们走了之后会不会，因为那些地方真的是人来人往，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中国学生路过看见然后愤怒不平就把它撕掉的。
嗯，是。
对，
我们现在在网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啊，这个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支持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抗议运动，也支持中国宪法不是法律的观点。中共擅长使用自由平等等好词来粉饰中共的暴力行为，中共就是一群骗子，谁相信中共谁就距离倒霉不远了。另外这位署名李诗明的网友他说，人大代表是中共指定的，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更不容许有独立参选人的可能，程序违法了这结果一定不正义。而且这次中共修宪自始至终都禁止民间的任何讨论，这样选出来的主席完全不合法，当然不是我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我的主席，是我们的皇帝。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很简单，只要是华人，尤其是已经拿美国绿卡或者美国护照的中国大陆人，你既然想要在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常住，就要拥抱普世价值，要放弃你中共的独裁专制思想，坚决同马列共产中国政府做出切割。我在这里也最后再来念一个我们的网友 Justin Drew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也是留学生，回上海了，还是中国护照，我不害怕，我反对修宪，为了良心。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亚田、吴乐宝、李龙肖三位同学还有周峰锁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这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蒂勒森将要结束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员的生涯，不再担任美国国务卿。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就要求他离职，而目前正在非洲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缩减行程，将会在星期一返回华盛顿。那么相关的详情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